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圣灵与宣教。愿你通过收听，让神的教导激励你在主耶稣里做盐发光。
今天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四章，有些时候我在想，我们读圣经，虽然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们速读圣经，是吧？今天是几号？今天几号？8月31号啊，最后一天啊。有些人没搞清楚，问我说今天有没有薄饼啊？没有，今天是八月最后一个礼拜。那从9月1号开始，我为大家定了一个读经的计划。这个读经计划是什么呢？就是从今天开始，明天开始，9月1号。到12月31号，我们有4个月整整时间，我给各位设计的，把新约跟诗篇读一遍。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当我说要把全本圣经读的时候，很多人读旧约读得要睡觉啊。我也说过，我太太没有信主以前，旧约圣经是最好的安眠药，读了一定睡觉。那信主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从新约开始，先把新约跟诗篇读一遍，从明天开始到年底，然后从1月1号我们再开始读旧约。我也会分段把摩西五经先读，然后以后把历史书读了，最后读先知书啊。那我们一年还是可以读完一遍啊，分段来读会容易一些，好吧？那虽然如此，我们读经说速读跟研究圣经也不一样啊。今天我们讲这段宣教的故事，宣教历史是保罗第一次和巴拿巴被打发出去啊。我们先来看看地图，好吧？这里有个地图，这个一个地图呢就可以比我们千言万语容易一下，容易多。在右下角，你们看见没有？是这个，哎呀，我应该带着指标来哈。安提阿看到没有？在右边，然后这箭头指着，先到了居比路，从萨拉米上岸，然后经到这个帕弗出去了，整个贯穿全岛，然后就回到了别加那里，从别加上岸，他们又回到了亚洲本土，啊，这个是地中海。所以呢，今天我们讲的是那个拐拐弯弯里面那一段，从别加开始啊，上次其实已经讲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啊，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就到以哥念，到路斯德，到特比，然后他们回程，倒着回去，到路斯德，到以哥念，到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再到亚大利，在那里上船，就回到安提阿去了啊，这是整个路程。我这样报告一下呢，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把地图放到这里？不仅给大家看见一个实际的情形，他们走了不少的路，并且这里经过很多不同地方，上面写加拉太，这边写比西底，那边写弗里加，这边写基利加，这个都是不同的行省，不同的行政区。上次我们说过，整个罗马帝国是相当复杂的，除了该撒自己统治之外，啊，还有分封的王，还有巡抚，有些是元老院直接派出来的，还有呢是并不是属于该撒的城市，而是殖民地，所以至少有4种待遇，有些是该撒直接管辖的，他是罗马帝国的公民啊，所以我会待会会提到一本书啊，有一个 Sir Ramsay 兰塞爵士，他写了一本书。题目叫Paul the Traveler, St. Paul the Traveler and Roman Citizen, 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他有很多旅行上自由啊，好像现在不是这样子了，以前拿美国护照天下去得，现在美国护照很多地方去不得。哎，你知道最受欢迎是什么护照吗？中国护照在全世界去得，现在感谢主，现在中国成为全世界的公民。好，这里讲罗马公民为什么？因为他有很多旅行上自由，他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罗马公民。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生在基利加的大树，看见没有，在基利加右边这边的大树。其实当巴拿巴带领这个宣教团体出去的时候，第一个是回到了居比路，他的老家。我相信当时可能有这样想法，保罗会经过上面一带地方，然后到大树，然后回到安提亚，但是因为宣教的成果，他就回去兼顾众教会，所以就不再到大树去， 直接从亚大利回到安提亚。我这样说的原因是要大家想想看，在宣教的过程中间一定会遇见很多政治上的问题。上个礼拜我们看见方伯施修保罗信主，他是居比路那里的行政官。今天我们又看见很多很多的问题，等到他传福音遇见困难的时候，是那些当地的行政官跟犹太人还带着外邦人一起把他赶出去。不仅是行政政治的压力，还有一些是语言上的困难。刚才我们也读到了用吕高尼话，吕高尼话不是罗马话，不是拉丁话，是当地的土话，所以保罗一时听不懂，以至于他们所有的设计要跟他献祭事情慢慢的发展出来，等到牵了牛来了，保罗才警觉到原来他们要向我们献祭哦。所以这里会遇见语言上的困难，文化上的困难，政治上的困难。这些圣经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当你仔细读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很快走马看花一遍的话，你会去分析，会想在这里遇见了什么事情，他们可能遇见什么拦阻，而你更加对于整个使徒行传所描述的有一种更立体的感觉和印象。而且呢，如果你亲自去一遍，比如说今天我们打发短宣队去，他们到了墨西哥，一定跟我当时跟几个同学走马看花或者家里人去到安斯尼达那里去看看那个 blowhole 感觉不一样，因为他们实际上进入到人民的中间，跟他们接触，跟他们讲话，跟他们同住，也传福音给他们。所以真正你有一些短宣的经历，回去以后回来一定我们眼光会不一样，看法会不一样，你会有世界更大的世界观，而且更感觉到福音的需要。弟兄姊妹们，今天早上有些事情我本来想祷告，但是因为我们聚会的灵非常高昂，我没有法子停下来。为什么呢？其实现在局势，世界局势相当的紊乱，而且 ISIS 啊，还有在乌克兰发生事情，的确太危险，很多事情都会一昼夜之间整个改变，所以我们要抓紧机会传福音。神还给我们在机会，在这里平安的社会，平安的环境，我们也能用金钱或者自己出去打发人宣教，趁着白日当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我们应当注意宣教的工作。所以保罗当时并不是完全平顺的环境，他们到了不同的地方。这里我仅仅把一个地图放在这里，千言万语根据这个地图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也可以在这圣经上面有更深的认识，知道宣教的困难。好了，保罗从比西底的安提阿不得已就跑到这个以哥念去了，对吧？这是十三章末了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读到的经文，对不对？我们看一看啊，在十三章怎么讲的啊？我今天没有把十四章整个读，因为整个读完了也很多啊。十三章这里末了，但犹太人挑唆，你看又是挑唆敬虔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啊，这个是 political pressure， 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一方面使徒被赶走了，但是门徒们已经信主的人都很喜乐，因为得救了，得的救恩啊。下个礼拜我们会有受浸聚会，我们至少有三位弟兄姊妹们会受浸归在主的名下啊。这个节目单上本来说是十四号，但是弟兄姊妹们都可以早一点受洗啊。好，十四章告诉我们，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了很多，又看见保罗传福音的这个模式，先进会堂。为什么？我已经说过，因为已经有一些圣经的知识，你不是凌空凭空架桥啊，就已经有根基可以跟他们讲圣经，告诉他们说圣经里面应许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神的应许，他已经完成了救恩，所以他先进会堂里面传福音，而且叫信的人很多。这里呢，其实你看这里呢，很多是重复的，这个宣教的模式一再重复，一定有人信主，一定有人反对，而信主跟反对一定起了两党，变成两党。所以这里呢，他是众人城里的众人，第四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啊。所以你看这第五节又说，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 一起涌上，一起涌上来。所以我说传福音的时候会遇见许多政治力量，他们发动地方官啊，这里官府的时候，这个地方官，为什么地方官只求安宁无事，最好不要人来骚扰我们啊，你们来了骚扰叫整个城分了党，太麻烦，把他们赶走。所以呢他们就只好逃，要凌辱使徒，要用石头打他们，这是犹太人规矩啊，凌辱他们，石头打他们啊，使徒们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看样子没有挨打，知道消息赶快先走啊，到了吕高尼。吕高尼是什么呢？就是路斯德、特比这些地方啊，以哥念应该不算吕高尼，在吕高尼的边上，这里地图上没有写高写出吕高尼，因为吕高尼是一个殖民地，不是行省啊。吕高尼呢是刚刚大概罗马帝国把它征服了，所以那里的人刚刚开始进入罗马的统治，所以保留很多原来的话，而且他们当地的语言一定是盛行啊，虽然有一些拉丁的训练，拉丁语文。甚至也听得懂希腊话，但是呢主要的语言还是当地的吕高尼话。那使徒们怎么传福音的呢？其实没有传福音，到了那地方，圣经记载告诉我们说，保罗看见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两脚无力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圣经当心，你会不会想象联想到什么事情啊？啊，这段记载很短，可是有没有联想？桑尼有没有联想什么事？使徒行传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啊？有没有啊？他一下子还没有转过日夜来，搞不清楚，谁想得起来类似的事情是什么？彼得，谁讲彼得？彼得干什么？彼得也医治过什么啊？有一个什么在美门口怎么样？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求周记，对不对？然后彼得怎么样？看见他有定睛看他，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名叫你醒来行走。拉着他说怎么样？一拉好了，起来了，他就站起来行走的跳跃的赞美神，记不记得？有没有这个故事？这个经一样，保罗看着他，定睛看他，看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说一站起来他就当时就跳起来。这个保罗的话里面有很大的能力。今天呢，如果对着腿好的人，如果说你站起来，他也不一定站起来呢。他说你是谁啊？叫我站起来，是不是这样？啊，如果说站起来，是不是干嘛叫我站起来？你是点我名干嘛站起来啊？你站不站？站不站？我说站起来，你站不站？他不站嘛，对不对？已经行动证明不站。有时候，我们连好的人都命令不动，吩咐不动，这个是没有力量的人。当保罗叫他站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话里什么力量，竟然那个人站起来。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你说好了，这一来所有以哥念的人，所有路斯的人都要信耶稣了，是吧？是吗？如果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神迹，是不是马上教会爆满了？会不会？没有。会还是不会？啊？会啊，会啊，有时候可能。王子没信心很大，可会哈。好，我们试试看，哪天叫他来坐起来，他就起来。这样简单，教会就坐满人了，这么简单？不一定啊。要我试试看，他将我一军呢。好啊，你找个瘸腿来，我们为他祷告。我跟你讲，当时路斯德发生事情，连保罗都没有想到。保罗没有想到项目会发生这样事情。也许他跟黄子梅一样想，好了，这回行神迹，神迹奇事，马可福音也说嘛，信人有行神迹奇事证明所传的道，是吧？你以为神迹奇事结果人会涌进来听到？这里发生事情连保罗都没有料想得到。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料想得到？他没有准备好。这里怎么说的？第十一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话，特别注意啊，吕高尼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吕高尼的信仰是什么？他们所说的神是什么？那天礼拜五的时候聚会， 遇见有一对夫妻，也是新来的，还没有完全信主，他们问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他说：“你讲的神是什么神？我们所说的神，跟其他宗教神是不是一样的神？”我就想起今天我要讲这些经文。吕高尼的信仰背景，他们是接受罗马神、希腊神话 ，Greek mythology。Greek mythology， 他们是接受希腊神话的，所以这里他们就在城门口有一个庙，所谓 Zeus 宙斯庙，那里还有宙斯庙的祭司，所以他们一看这个圈子起来行走，的确是件神奇，没有人不承认这神奇，但是神奇背后是什么因素？他们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讲道成肉身，说主耶稣基督是神降临为人，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然后又说道就是神，又说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那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讲道成肉身，讲最简单的真理，最基要真理，可是没有这个信，没有基督教背景，没有圣经知识的人，不一定会跟我们了解的同样一件事情。可能像这里吕高尼的人，说吕高尼话的这些路斯的人一样，以为是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的。事实上，所有偶像的敬拜，拜各种偶像假神的，都相信神能够附在人的身上，这个其实跟中国的信仰、跟佛教信仰、跟一些民间信仰有许多类通的地方。那天我们讲起多神信仰的时候 ，polytheism 的时候，就讲到印度教、埃及跟罗马中间、跟希腊人中间多神信仰的交流关系，彼此影响，影响出更多的神明、更多的多神信仰来。这些事情我不是专家，但是我知道有据可考。这里呢，他们对于这些神的信仰跟神的认识是在希腊神话的系统里面，他们不能明白神真的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们只说神的灵降在这个人身上，借着人形临到我们中间了。那怎么样？赶快顶礼膜拜，所以他们要跟使徒献祭，跟巴拿巴、跟保罗要献祭，而且正好一对嘛。为什么？在希腊神话里面，这个希尔米 （Hermes） 是 Zeus 的儿子，但是呢，他是一个翻译官。你知道我们英文里面的 hermeneutics 这个字，知道吧？释经学或者解释学、诠释学。前一次我们有一位 UCI 的交换学者李教授，他就来这个 UCI 特别来晋升英文跟中文中间的诠释问题 hermeneutic。 所以呢，当时宋时果弟兄还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时候就把他介绍来，我正好在开一课叫基督教的释经学 Christian hermeneutic， 简称就是 hermeneutic。 他一听很有道理，很有兴趣，也来听我讲 hermeneutic。而且我跟他讲的传福音到后来，他实在愿意信主，不过还没有受洗就回去了。Hermeneutic， 这个希尔米啊，说话的人是一个他们神明中间一个专门说话的，把人跟神中间的沟通借着这个人来说明，他是传信者，传这个 Zeus 的意思要叫人知道，所以他的名字 Hermes。那这两个人保罗跟巴拿巴的关系是什么？哪个人年纪大？你们猜啊？巴拿巴是不是？谁讲话？保罗。巴拿巴呢？点头含笑为耳，是吧？所以他像这个长者，像这个背后的权柄，所以他说这个人是 Zeus， 那个人是 Hermes， 要跟他们俩献祭。而且他们用吕高尼话进行这些策略，临时发生事情他们要献祭，所以可能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个巴拿巴和保罗 现在无里雾中，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过了一会不得了了，有一个祭司牵着几头牛来，还带了花圈。这一看他就明白了，因为保罗不是没有知识，他一看这个不得了啊，有城外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使徒面前，要同众人献祭。哇，这回保罗吓坏了，如果给他一献还得了，现在会怎么样？不要传基督教信仰了，你就传希腊神话就好了，因为这么大事情，希腊神话的神已经借着人形降临了，你不赶快传这个，人不信这个。保罗跟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一听不得了，巴拿巴、扫罗二使徒听见，啊，这里又是巴拿巴和使徒，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啊不够仔细。他们说从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以后，保罗就领头巴拿巴都落后了，没有了，没有这回事。这里讲什么？巴拿巴和保罗，又是巴拿巴在前面。当然，这里的上下文也是因为他们要先向丢失献祭啊 ，Zeus， 然后向保罗献祭。巴拿巴和保罗两个使徒听见了，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躲都没法躲。你知道吗？众人围着他们，把他们围在中间，他怎么逃也逃不走，跳进众人，跟众人挤在一起，拦住他们，免得他们献祭。然后保罗讲了一番话，这番话呢是在路斯的仅有的机会，不得了了，行了神迹不一定人信主，反而引起更大的混乱。保罗在路斯德的信息，保罗在路斯德的信息是短短的几句话，他的信息怎么说？保罗在那里躲逃了辩论，最后讲了几句话。他说：“诸君呢，为什么做这些事呢？”保罗相当激动啊，不得了了事情。他说：“我们也是人呢，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是人呢，弟兄姊妹们，道成肉身的真理，今天传福音的人，今天做主的工作的人，一样要有道成肉身的感觉。我们跟世人完全一样，我们跟弟兄姊妹们没有两样，不能把自己高高在上。今天我来发命令，我来教导你们，这个不行的。我跟你们一样，我们的性情跟你们一样，也是会犯罪的人。不过神有恩典，我们找到了救恩的路。不过神有恩典，把我们从黑暗里面、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叫我们不再做这些从前做的事情。保罗说：“诸君啊，为什么这样？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相同。我们传福音给你们，这里保罗直接讲传福音，报好信息给你们。传福音给你什么？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来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我们今天敬拜赞美选的诗歌呢，开始有一点跟信息配合了，因为我们讲这一段，所以选诗歌弟兄们说，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宇宙万有，他创造万有。保罗在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中间，在那些没有圣经背景人中间，赶快把最要紧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传福音给你们，就是叫你们不要去拜这些偶像，拜这些虚妄的神。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